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我是多多。
哎呀，多多，你需要多多上节目，我们这个哈、常常功课一旷就是好几周。我们上次讲到啥？我们给自己留了个难题，有没有？
一句话吧。
哪一句话？
那一句话。
嗯，自己给自己留的功课都忘了。
等一下，等一下，找到了。
哪一句话？
何西阿书第一章四节。
怎么说的呀？
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在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的国灭绝。
没错，耶和华对何西阿书给他起名叫耶斯列，这生了个儿子，上帝给他起名。人要是有神给他起名字，你觉得是好名字是坏名字？
这个名字看上去不太好。
就是啊，只要你想起以色列家的罪。这何西阿这个先知最出名的事情就是神叫他干什么？
娶妓女啊。
而去淫妇为妻啊，还要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哎，于是这个何西阿还蛮听话，就去娶了个低拉因的女儿。这叫这字怎么念呢？
我真不认得
呀。哎呀，真不认得，我们就照四川话念嘛。四川话念割袜，东北话念割面。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就对何西阿这样讲了。所以这出身不好，成分不好啊，还给他取了个名字，戴了个高帽子，不是黑五类就是大毒草，这个定了案的。哎，那为什么要起名叫耶斯列呢？哎呦，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啊，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哎呦，从那日起，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那这个为什么是个难题呢？
那我不知道他讲的指的是什么呀？
哎，他指的那是坏事，不是好事嘛，对不对？而且这坏事从头坏到尾，尤其他指了名说是耶户，哎呀，这个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这个应该是不会错的。从这里看呢，这个啊，耶户做的是好事是坏事呢？我们讲了半天这把手术刀，他所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他就是拜偶像的罪，其他好像是没大错。
这明明是以利沙高了耶户，叫他去杀。他就杀杀杀杀杀杀杀，杀完了，怎么这个突然耶和华就跟他说要讨他这个在耶斯列平原杀人流血的罪？他在耶斯列平原杀了谁呀、他杀的那时候，耶和华有没有说他是行恶，是杀人流血的罪呢？
没有吧？
就是的，没有啦。非但没有啊，在这个列王记下第十章，耶和华还说什么呢？第十章第三十节，
耶和华对耶户说，
因
你办事好，
哎，因为你办好，对，
因为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
哎，这里呢，耶和华是称赞他呢，还是责备他呢？
称赞的，应该。
对，那这时候他把约兰杀了没呢？把亚哈谢杀了没呢？以色列王、犹大王通通都已经死在耶户的刀下，对不对？
对。
哎，所以这个耶和华对耶户说，你办好，这不是你办事我放心，这是你办的事我已经放心了。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这就是指的刚才他杀的一塌瓜子了。
是的，
你回头算，但是我们这个细节还没讲啊，这包括把亚哈杀了，把亚哈谢杀了，把亚哈谢的兄弟都杀了，又把这个所有拜巴利的人他通通都给宰了。这时候耶和华对耶户说，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怎么会到了何西阿书又说要讨耶户他们这个啊杀人流血的罪，怎么回事呢？
我就这个问题问蒙哥呢。
你这个笼子可捅得大了，我需要给你一个最用功的学生讲，因为你知道这蒙哥跟小贝做节目是这样子的，他从来不好好去准备圣经，对不对？圣经里面有什么东西他就靠蒙哥的，所以蒙哥跟他做节目是胆战心惊，他负责呢就是扯蒙哥的后腿。至于圣经里面其他地方还说了什么，你要是跟他查耶户，他绝对不会提你这个问题的。跟你讲老实话呢，蒙哥本来跟你做节目也做的是兴高采烈，直到你那天提出来之前呢，蒙哥根本不知道何西阿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哎呦，再一个我觉得那个小贝哥他也背圣经，背得好多了。
带圣经的时候他就念圣经，他没带圣经的时候他就说我今天没带圣经，你看看，哎。这个说相声也比跟他做节目要简单一点了，不但要出你的洋相，还要出他自己的洋相，你还想办法给他打点呢。但你这个笼子可捅得大了，因为你引了个圣经出来，我们讲了半天，你到这时候才说，哎呦，蒙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所以预先也没办法埋下任何的伏笔。那此时此刻怎么办呢？
我们好好读嘛。
好，就这么两句话，你怎么读的？你有没有赶快去查查什么参考书之类的？
没有。
蒙哥倒是去看了一下，哎呦，这咋办呢？就赶快去看看这个，看看别人说什么。这一般这不太看参考书的蒙哥，这时候可急了，赶快去看看参考书。不看还好，一看之下呢，就更是麻烦。参考书里面很多地方是讲耶和华改变心意啊，耶和华彼此冲突啊，或者说有比较有学问的，就是说耶和华其实没有改变意思啊。如果你去看的话，就知道了，这个耶户应该杀约兰，可是耶户不应该杀亚哈谢。
这个我觉得都不可能，神不会改变的。
那这个显然前面讲的跟后面讲的是矛盾的，但是又不是矛盾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哎，你就先去把它仔细的读一读。请问这个何西阿书里边这句话，我们要是慢慢读的话，最大的特色是有一个关键字，看你挑哪一个啊。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就取他的儿子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这里面有哪一个字是和前面我们所读的列王记最不一样的？哪一个字？
再过片时、
为什么要再过片时？为什么不是马上？
主还没来呀、
主还没来。那他们应该到现在还没讨罪的。再给你一个提示，要假如就挑一个字，哪一个字是和我们在列王记下所查的耶户的事情是不一样？是哪一个字？
必呀、
不是必。
那我只是瞎猜，再给我一些提示
再给你一些提示我这一共就没有几个字可以提示了。是个单字儿，是个单词儿，还不是个动词儿。那剩下没几个字了。你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哪个字和我们查的列王记不一样？
起名，
我跟你讲是个名词，起名是动词。
叫啊。
叫啊。你还嚷嚷了，你叫。一个字儿，这一个字儿挑出来呢，整个的这个难解之谜啊，就全部给解开了。
这个名词，
这个和耶和华所说的再过片时呢，这个观念上可以扯得上关系。
好啊，
好，几乎就剩下那个字儿，你还没猜了。
我
那了得，全圣经都是我，你真的就剩那个字儿还没猜到了？
对呀。
哎呀，不是啦，家。
哦，
因为我们在列王记查到现在都是查的谁呀、 哎，
耶户，
耶户，刚才那谁在旁边讲话？是耶喜别在讲话吗？
不是，
多加在讲话、啊。
是耶喜别，是多加。
多多答不出来，多加就给他加上。今天要多加要上来四川话来查圣经啊！这待会儿，但是先把这个难题给他解了。列王记下，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地方，神说，神跟谁说啊？耶和华对谁说啊？对耶户说。我说在列王记下，等耶户把这个什么以色列王、犹大王通通给杀光了，拜这个巴利的人也都给宰了。哎，那这时候耶和华对谁说啊？对耶户说还是对耶户家说？对谁说？
对耶户说。
啊、就是这时候耶户娶了媳妇儿，有没有？生了儿子没有都成问题，我不晓得了，大概是已经有好几个了。但是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为谁呀、啊？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几代啊？直到四代。四代过了，耶和华都还可能再给他们骗食。因为耶和华已经讲了给你四代，现在我跟你讲说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是第一代，到了第二代，到了第三代，到了第四代，这个叫做什么？耶户家。
明白了。
新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若重建我素来拆毁的，这话怎么说呢？就证明我是有罪的，你明白这事吗？本来耶户这件事情呢，是照着耶和华的心意去办的，可是如果耶户的子孙反过来去行耶户所灭的众王所行的事的话，那突然这整个的耶户家从前所拆毁的事情呢，现在他们在重建，就证明他们是怎么样了？有罪的。
有罪。
什么样的人被百姓所唾弃？是什么？就是当初有非常非常崇高的理想，为人民服务的高风亮节的党员啊，坐上高官呢，结果他儿子做官倒，那怎么办呢？就是陈水扁，从他太太到儿子到儿媳妇，要是全部都关倒的话，那谁也下监狱啊，陈水扁也成了有罪的，就陈水扁家的罪是这样子的，是这么算的。可是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可能在老百姓看起来是眼中看为正的，是好的。什么时候不好呢？你自己要打击的贪污腐败，等你上去之后你比他们更贪污腐败，那个就成了你家的罪了，而且是罪上加罪。
是的。
这时候耶和华已经不是讨从前的亚哈的罪了，这是谁呀、啊？这亚哈的罪变成谁家的罪了？
耶户家。
啊，对对，所以你觉得蒙哥这个难题解的怎么样？
太棒了！
哇，太棒了！四川话怎么说啊？啊，
80个半，
就是80个半，水全洒在那个键盘上了。
太棒了！四川话怎么说？
就是多多说那个八十的半的意思就是鱼摆动。就是鱼在那摆动，那个
很摆是吧？好，那我们这个难题解了之后呢，我们现在这个以色列北国历史总整理啊，应该暂时歇会儿啊，等大家忘了再回头考试比较好。本来找多多上来是练习讲故事的，这历史弄清楚了才能够讲啊。你讲这个耶户杀耶喜别他们那才能够讲的带劲儿，因为你不能说心里讲说这到底是对的是错的，弄不清楚那不行的。哎，那我们现在要讲故事了，回到讲故事，这讲故事就要从这个少年人告了耶户之后啊，那耶户开始搞革命，这个地方开始讲，你要是能够把它讲得很清楚很有意思，听众呢就能够受益，是吧？本来啊，开始讲是从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对他说，你树上要手拿着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要告他。那这个时候照着圣经看起来呢，我们讲的是一塌瓜子的事情，其实是在很短的时间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个列王记下8章的最后一段很值得念一念的，因为这段事情你要是搞清楚的话呢就好办。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所以这时候呢有两个约兰，对吧？
对。
同时两个约兰，以色列王也叫约兰，是亚哈的儿子，犹大王呢也叫约兰啊，是亚哈，是约沙法。是约沙法的儿子，讲都把自己登讲糊涂了。这个犹大王约兰呢、啊，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做到40岁。 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底下这句话就是我们一再讲的，为什么耶和华这时候要兴起耶户这把手术刀？因为这时候癌症开始蔓延了。因为什么？
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嘿，他娶了谁？他娶了亚哈的女儿。那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了，这是南国的约兰，就是犹大的约兰，要叫以色列的约兰要叫什么？
分不清楚。
叫舅舅。以色列王约兰是犹大王的什么小舅子，就是了。
哦，像是吧。
多加
啊，来喽
来喽。你先生叫你的兄弟叫什么？你有没有哥哥弟弟？你有没有哥哥有没有弟弟？
有表哥，有
表哥。你那个表哥如果是你亲哥哥的话，你多多要叫他叫什么？
亲哥哥的话还是叫哥哥。
哎呦，你们这个四川人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哥哥来哥哥去。哎呀，好吧好吧，搞清楚了哈。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那他爹做王8年就死了，所以这个只有8年的时间呢，两个王都叫约兰。这个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他爸爸约兰几岁的时候生他呢？
不知道吧？
这你不知道，你得算算呢。
哦，约兰，
约兰几岁生亚哈谢？
这我算算一下，我看什么。
多加赶快帮忙，你算算数是用四川话算是用普通话算？
他登基是22岁。
对，他爸爸登基，他爸爸是约兰，约兰登基32岁，他登基22岁，然后约兰登基做了王8年，从这里看起来就死了，应该是的。
我就晕了。
你就晕了。他爸爸登基的时候32岁，做王8年就死了。他爸爸死的时候40岁，他40岁的时候他儿子22岁。所以他爸爸几岁的时候生他？
他是40减22。
对。
40减10，18。
呵，你这个心算还真有点慢呢，哈。
18岁。其实买菜吧都是很少的数字。
哦，我还以为你说去买菜嘛，你们四川那个地方大家都诚实，你都是人家替你算的是吧，给你多少算多少，跟我爹一样。我爹去买菜，你给我最好的啊，怎么算都可以。他到了菜市场，所有的菜贩子水果贩都跟他打招呼。来哦来哦。就你看人家18岁生个儿子就做王，厉害吧。亚哈谢登基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做王几年呢？1年。
1年。
他为什么只做王1年呢？
他被耶户杀了。
哎，对对对。这时候他就讲他爸爸约兰娶的亚哈的女儿，以色列王约兰的姐妹叫什么名字？他母亲名叫什么？亚他利亚。
亚他利亚。
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所以为什么说读圣经使人有智慧啊？读圣经跟考这个智商问题一样的。你看看他要是简单一点说我们就好办。比如说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1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是以色列王是吧，亚哈的女儿就好了嘛。怎么这时候又说是暗利的孙女？所以上帝就是要考你留心不留心，把你讲的是稀里糊涂的，对不对？那你说有多难？其实没这么难。
还是有点难。
前面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王的罪的会跑到犹大国去？为什么神要兴起耶户，而且把亚哈谢登基1年就给他宰了？为什么？这再下去不得了哦。他年轻，他妈妈也还挺年轻。他爸爸做王的时候32岁，18岁的时候生他，那时候他妈几岁啊？很难说。亚哈的女儿10来岁恐怕也是了不起了。你很难想象贵为国家的王17、18岁的时候，你爹给你娶个媳妇娶个28岁的。
同媳呢？
对呀。你跟多加哪个人年纪大？
我大一些。
哦，你大一些，你大多少呢？
15岁。
大多少岁？
大四岁，
十五岁。
啊，十五岁，哎呦，呵呵呵，那十五岁很好啊，哎，这样你可以疼太太。嗯，所以这个我的猜呢，这个雅哈的女儿，这个雅塔利亚，嗯，是这个叫什么？雅塔利亚，雅塔利亚嫁到犹大家的时候，那也不过就是不是十五岁，是十五岁。到十七岁左右了，我的猜。
十五岁就是十五。
那十五岁至十五岁 ，OK。嫁过去，他先生做王八年，啊，到一直到他先生做王，啊，他假如先生做王的时候三十二岁，那他也就三十出头。做王八年，他还不到四十岁。他不到四十岁，他儿子做王一年，就给耶户杀了。那这时候你想？嘿，这个慈禧太后会怎么样啊？
她就篡位
了。哎，她就篡位了。因为到了《列王纪下》第十一章啊，亚哈谢的母亲亚塔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哦。你看看这个厉害吧？对，那个是犹大王以后，犹大国以后发生的事情。我没有仔细读的话，你会有个印象啊。你单单读十一章，你会觉得说，哎呦。这时候，可能他这个母亲已经是非常非常老练、年纪不小的一个妇人了，在宫中很有权势。其实他很年轻的，肯定很可能还不到四十岁啊，野心很大。哎，那这时候神借着耶户把北国所有亚哈家的势力灭掉，其实南国还有啊，这个很可怕的。好了，然后呢，刚才讲到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这个怎么回事？
女婿，
前面讲谁是亚哈家的女婿啊？他爸爸是约兰，是亚哈家的女婿。这里呢，亚哈谢，亚哈谢是约兰的儿子，亚哈谢也是亚哈家的女婿，怎么回事？
也行啊。
哦，这很可能啊，他的妈妈亚塔利亚给他这个二十二岁的儿子，哎，娶妻的时候也是娶谁呀？
亚哈的，
他们娘家的人。对不对？圣经就说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我们上次讲这个神给以利沙叫他高以利亚的时候，那个预言怎么说的？躲避谁的刀的时候必被谁所杀？
躲避哈薛的刀吗？
嗯，
耶户所杀。
哎，什么叫做躲避哈薛的刀？你看他们这时候他已经在与哈薛打仗，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哎，这个约兰就算是他的什么舅舅了，对不对？亚哈谢与舅舅一起往基列的拉位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哈薛打伤了约兰，约兰就回到什么地方啊？
耶斯列
医治在拉位躲避哈薛的刀的时候所受的伤，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再一次证实耶户所杀的是对的，因为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嘛。这时候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去看望他。为什么要再讲这段历史？其实已经讲过了，把它弄仔细一点。第九章第一节开头的时候，也许啊，这是猜的，也许我们可以加两个字，就是同时。这个亚哈谢其实做王才一年呐、啊，在这一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去与他舅舅约兰去跟哈薛打仗，没想到哈薛呢是伊丽莎所告的，要来惩治以色列家。才登基一年就打了仗，他的舅舅受伤了，所以他这个哎。他这个侄子就来看他，说为什么后来亚哈谢的众子会来探望太后与他的众子，讲到耶洗别啊，他们这个舅舅病啦，啊，这个舅舅病啦，那就在这个时候，先知以利沙叫一个门徒来去告耶户，哎呦，那你的听众如果听到这个时候听累了，可以怎么办呢？
再听一遍，
再做个节目。我告诉你可以怎么办，像我已经说过好几次，我们这休斯顿有个弟兄，哎，我现在还在想个什么办法，要跟他好好的合作合作。他就是说书讲的特别特别好， 不过非常浪费啊，这样一个人才，他讲的都是武打小说，因为从前他没信主的时候，他是学这行的，那他就会一个人讲好几个声音，讲给他的听众听。那你会不会呢？我听你做了节目做了半天，只要多多一说话，我就知道他是多多。你会不会一人扮好几个角色？
我可以尝试一下。
你可以尝试一下，要是尝试不好的话，你知道还可以干啥吗？
还可以干什么？
还可以用方言来帮忙，因为你讲的很多的东西呢，主干讲好了，历史讲好了，它很多的细节写在里边，其实是蛮有意思的，把它说的生动一点没关系的。那你怎么说的生动呢？你又不会一个人又是男生女生，花旦老生都是你唱，那你可以用方言啊，对不对？比如说以利沙的门徒高了耶户之后啊，你事先想好这个耶户是个四川人的话呢，哼哼，那你讲的故事就有意思了。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这个多多，你有东北口音吗？我们前一次讲到说少年人高了耶户就开门逃跑了啊，耶户呢他是四川人，他的一大堆这个幕僚可能也都是四川老乡，在国内有没有这样的规矩啊？啊，这个将军领兵的时候，
这个帮
，哎，这个帮这个帮，对不对？湖南帮、四川帮，那耶户出来啊，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啊，这所谓他主人的臣仆呢，其实那时候耶户最大，因为为什么？就去约兰养病去了嘛。就有一个人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儿的？哎，这个多加，
这
平安吗？四川话怎么说？
平安吗？
平安。哎呦，这怎么听起来这么不平安？再讲一次。
平安吗？
哦，是这么说的，平安吗？哎，这个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儿呢？这四川话怎么说呢？
这个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
哎呦，这个四川话我也会讲了，这个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死呢？
哎，差不多就是
我讲湖南话我也是这么讲。我讲山东话也差不多这么讲。你这么一讲，本来要睡觉的听众他就开始笑了嘛，因为这时候你就有好几个角色。那耶户怎么回答呢？耶户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
你们晓得他，你们晓得他说了些啥子？
哎呀，这个就好了，这个晓得一出来，这个四川味就出来了。说了些啥子？你不觉得这样更有味道吗？然后这时候他的这将军呐、哎呀，讲的话就更有意思了。他们说这是假话，
吃八子，
吃八子，
吃八子，你实话跟我说。
为什么假话叫做扯八子？
还有那个假话的意思，然后还有就是，吹牛的意思，说大话。
吹牛的意思。
嗯，扯八子。
那八子是什么呢？
具体是啥子我也不晓得。
你也不晓得，哎呀，你这个四川姑娘，你这个不晓得，因为你那个也不晓得。假话叫扯八子，那平安，你平常讲这个。
平安就是
还好啊，
还好啊。
还好，我现在终于弄明白为什么跟四川老乡传福音这么麻烦了。
嗯，但是给老年人传福音的话，就非得要四川话，因为很多老年人他是听不懂普通话的。
哎，我在讲的不是老年人是少年人，我在讲的是这样，你们四川人呐、啊，我们说信耶稣得平安，你翻成四川话的信耶稣还好，那还传什么？
不是这样。
你平安不是说还好吗？
四川话里面平安还是说平安，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很少用到这个词。祝福你平安，就会觉得有点怪异。
有点怪异。前几天我才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真的是让我深深感觉到呢，跟四川人传福音要小心一点。因为我们这里有卖那个火锅料，是买了一个这个德庄火锅。德庄火锅是什么？
重庆火锅是。
重庆火锅，对对对，那德庄火锅上面有个图画，一个好大好大的锅，大人小孩都是围在旁边吃火锅。我说这个未免有点太夸张了吧？它上面写天下第一锅，天下第一锅，四川话怎么说？
天下第一锅。
啊，天下第一锅，我就回家去网上这个 Google 了一下啊，去 Google 了一下这个锅，结果发现说是真的，这么大个锅，哎。一人在那吃一小盆，我仔细看一看，哎，那个锅还是这么一点点的，哎，这一个小盆还是。听说有什么万人锅，是不是？
嗯，他们是在那个成都美食节的时候， 搞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锅，但实际上吃的人还是个人用个小锅在吃，那个大锅就是来吓唬人的。
是吓唬人的，所以我就跟你讲嘛，这个为什么跟四川老乡传福音这么难？
你可以边吃边传噻。
什么？
你可以边吃火锅边传福音噻。
边吃火锅边传福音，问题就在这里啦。我跟他说你不信耶稣下硫磺火壶，他以为硫磺火壶是一种麻辣火锅。
你就跟他说就把你弄下去烫，把你弄下去烫火锅，他就懂起来。
我跟他说信耶稣得平安，他说海蒿。我跟他说不信耶稣呢有硫磺火壶，他说那正好吃，天下第一锅。那你们四川人喜欢说安逸，安逸是什么？
安逸就是好的意思。
这个观念里面呢，他就开始有一点那个。像你刚才说真的说平安的话他就有点怪异，因为平常不
老年人就听得懂，
老年人就听得懂，年轻人就听不懂了。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诚信，但是圣经里面说的是信实，但你给老年人一说信实，他就晓得是啥子，说的是诚信，他们一般就用的是信实。你给他讲阿爸父，他们晓得是叫他们自己的爸爸就喊的阿爸。
哦，那很好啊。
圣经上的这个这个活活本上面的这个很多我们觉得很神秘的话他们是听得懂的。
我们觉得很什么很神秘的话。
神秘的话就是比较很少用到的话。
哦，很生僻的话，我以为很省皮的话。
然后老年人听起来他就觉得很熟悉，有些老年人他不识字。他听的话他就是一点障碍都没得。你如果用四川话。把给他读圣经给他听，他是一点障碍都没得。
圣经里面五旬节的时候是用个人的，不单是方言啊，而且是用湘潭传福音。
哦，
这个方言跟湘潭有什么不一样？湘潭就是带着当地方言的惯用语了，
土话
的，对了，土话土词儿，是不是、都在里头了？
就是
节目里面也讲过，这个台湾的福音很难传，到后来稍微有一个复兴运动。挺好，一直到现在还有这个什么赞美之泉都从他们里面出来，就是台福教会。
哦，
他们就是开始用方言传福音。
哦，
所以呢，你们四川天府之国，这天府之国的四川话怎么讲？
天府之鬼。
怎么听起来像天府之鬼呢？
天府之鬼。
有天府之鬼，好吧？你们天府之鬼有多少鬼？有多少人？
几千万。
2000多万里面，你光说老年人有多少？
现在老年人就比较多了，整个中国可能老年人就比较多。
对呀、而且你越是年纪大，你越喜欢听。
是啊，因为他不用看嘛，不用费眼睛嘛，因为老年人眼睛都不是这么好。
光是用四川话把一些圣经重要的东西啊，用四川的湘潭给他好好的讲一讲。你做成这个福音性的东西，你送他一个 iPad， 哎，这个 iPhone iPad 四川话叫什么？
但是老年人一般就不用这些。
哎呀，都不用这些，你给他就用了，很简单的啦。你随便什么东西，你给他装好了给他嘛，给他一个收音机也可以啊。
收音机也好点。
收音机也好点，哎，但是你不管给他什么，你要先有这个四川话的节目。你说你四川话，四川人喜欢听二三子呢，还是喜欢听多家？
这个不好说，
这个不好说，哎，这个很好说，因为多家没做什么东西，二三子做了一堆。
但是我只喜欢听二三子。
你是喜欢听二三子。所以听众朋友啊，个人的方言现在传福音还是很好用的，只是说你要讲一些什么东西，你单单是把同样的福音、同样的圣经故事用方言讲一遍，那不是挺好吗？这个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律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在地下就走了。四川话怎么讲？湘潭怎么讲？
被绑老二打个半死。
绑老二就是强盗。
绑老二是土匪的意思。
土匪的意思。剥去他的衣裳怎么讲？
就把衣服给他垮了，就是他摔到地上就走。
不但要用方言讲，而且要用湘潭讲。
我们现在的这一代人，基本上那个土话会土话的。很少了，估计在我们的下一代，在下一代这个四川话就绝种了。
哦，张外天元又多了一个任务了，对不对？这别的话可以绝种，四川话不能绝种啊。对，所以听众朋友，你要是还会方言的，你要是要学怎么用电脑做节目，我们都可以教你，非常非常的简单。你把现成的东西，单单用你的土话，用你的湘潭说一遍。 就已经有很大的福音功效。你返乡探亲，你与其是送这个二三子的东西、蒙哥的东西、小辈的东西，不如送一点四川话的东西，用一点湘潭方言的东西，很有用的。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啊，四川老乡耶户啊，就先暂时先停在这个地方。下回我们再继续把他一些故事的细节和大家讲一讲，把这个耶户在耶斯列平原杀人流血的罪来龙去脉讲清楚啊，因为这是一个关键事故。讲清楚之后呢，再前前后后去把以色列的历史联系起来就比较容易了。好了，多多多加，哎，下节目了。这个再见四川话怎么说？
拜拜。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